这种观念在我们现代还是照样存在耶。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就有比较高明到哪里去。看到前几天的电视上啊，还有一个父亲呢去告某一家神庙啊，告他们什么，是因为他的女儿生了一个肾脏病吧，还是某种癌症，结果爸爸呢不愿意接受医生啊的建议吃药，反倒去求啊这个庙里的仙丹符水，结果吃了以后啊，没多久竟然死掉了。后来他不甘心呢，就跑去啊控告这个神坛杀人乱开药，可是呢法院最后判他败诉。为什么呢？法院说啊，因为是你自己去求药啊，那你自己呢乱相信别人的话啊，自己不吃药，神坛并没有强迫你啊要这样吃啊，所以最后呢这个神坛呢不必赔偿。那像这种案例呢真的非常的多，时有所闻啊，可是呢还是有很多台湾人呢啊执迷不悟。有科学证据的，实验证明的，他不信啊，偏去呢相信偏方啊，怪力乱神，所以呢很容易啊这个花了钱又不能消灾啊。譬如说一瓶所谓的神奇水或者是大杯水啊，加持过的水，本来一瓶20块，结果呢卖了好几百块啊，吃了呢如果是白开水还好不伤身体，如果是加了一些其他的化学药水等等，结果呢延误了这个就医啊的时间，或者是加深这个病症等等啊，赔了性命，那才真的是啊得不偿失。所以迷信鬼神力量啊，会让我们更看不清楚事实真相啊，甚至呢造成更多的祸害。那信仰鬼神的呢，在我们啊台湾呢或者中国还是很多。那第四种信仰，也就是对真理的尊崇与信仰，那这一类的佛教徒可以说就是属于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啊，他所追求的呢是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而不是呢只想要得到一种依靠或解脱。那这种呢我们称为是法行人，因为他也知道啊，万法无常，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给你永远依靠的。你看总统4年也就要改选一次啊，那天上的神明呢神权是不是啊也会改选啊？当然也不会是永久的啊。为什么？因为天神也有天神的福报与寿命的问题，所以呢最可靠的啊当然就是自己的佛性，自己的智慧啊，啊这个才是我们人人啊这个都具有的自家圣宝，才是永远啊不会失去的。那这种教徒呢不管他信什么教，他都会去找到啊那个宗教的一个含义，并且呢去实践那个宗教的神圣使命，透过了解法义，追随圣者的精神，来开启啊自己的良知良人良能，然后啊活在利己利人的正道上，甚至呢最后还能够啊代表亲证我就是真理，我就是上帝，具足这样的一个体证的智慧。所以呢佛陀要弟子们 依法不依人，不是要我们去崇拜偶像，崇拜英雄圣者。因为光是崇拜呢，这个信仰信心呢还是短暂的，一旦无常到来呢，照样忧悲苦恼啊，不能解脱。只有呢自己能够实修实证有具足解脱的这个智慧，了解宇宙的实相、生命的实相，能够相应诸行无常苦无我这样的一个三法印，那当老病死来临的时候就很难再对无常的生命继续抓取自然呢就能够心得解脱，往生善去。所以唯有了解实相，具足解脱智慧，才有办法面临真正的生死轮回问题。光靠行善布施的功德，或者是求佛菩萨来接引这样的正念呢，是不是能够在临命终时还能够坚持不变不惑，那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不能投机的即使有人帮你助念，但是你自己没有正知正念不能安忍无常苦不能舍离对色身的执着，这样还是不可能超越生死轮回。所以说智一止法一止是相当的重要。唯有靠自己努力去证得生命的真理实相，这样呢才有可能断尽无明烦恼而得解脱。那以上呢我们谈到了四种信仰，也就是对自然对自然的一种崇拜信仰，对英雄圣者的一种崇拜信仰，还有对鬼神的一种崇拜信仰或者是对真理的一种崇拜信仰等等。当然这四种信仰都有它的好处与坏处。如果我们心里很清楚，那么呢也就可以从信仰中得到善的力量，信神如神在拜佛如佛在，至少呢这些信仰它让我们呢不敢为非作歹不敢造恶业。那这样呢这样的信仰还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执着拜佛信佛信神都是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的话，都是有所求的，这样呢就很容易被不孝分子所骗，最后呢花了钱却解不了恶，当下呢已经破财了还被骗了还不知道，还不如呢能够把这些钱拿来救人做功德。所以种种的信仰毕竟呢也只是头脑里的一个观念一个信念，那当然呢观念会影响行为所以观念正确与否是非常的重要。那执着任何一个观念，执着任何一法，其实都是障碍，不管是执事废理或 或者是执理废事啊，到头来都还是啊对自我概念的一种执着，还是苦啊。所以真正的佛法呢，它只是要帮我们看见自己的无明执取啊，并没有要给我们任何一法啊。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要我法啊都不可执着，所以《金刚经》才说啊，我49年来所说的法啊，未曾没有一法可以给你。这个也就是啊佛教最殊胜的地方，任何一个宗教都是要给你一法，认为这个法才是最高的法，最圆满的法。而佛法呢，它是叫你连我所说的法啊也要放下，也要不执着。为什么？只要一堕执着啊，就是苦啊，就是不得解脱。执着就是无明啊。那佛教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好，我们呢还可以啊，从这个佛陀当时对弟子的教化啊来看，其实本来佛陀啊成立这个教团，他并不以导师自居的，那是后来弟子们为了不让佛法流失，才众志成城而形成一个共修的团体啊。那在佛陀的时代啊，他从不以导师自居，而且呢也不会自称为我是神的代言人啊，或者我是教主，我是人天师，我是佛等等啊。他只是一再的告诉弟子们说，我和你们都一样啊，只是一个不再迷惑，不再被贪嗔痴所苦啊，一个觉醒的人而已啊。那我所说的法啊，只是因为我解脱，我已经得到解脱的法乐，所以呢我也希望啊跟大家分享，让你们同证解脱。所以呢佛陀啊弘法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刻意的啊要去教化啊众生。当你自己得到好处，你自然呢就会想去分享他人。所以呢他四处弘法啊，讲四圣谛十二因缘，目的呢只是要啊破众生的执着啊，告诉他们啊苦的根源不在外面，而是源自于自己的啊贪欲跟无明。那无明呢也就是没有正智啊，没有正确的智慧，也就是不了解啊宇宙生命的实相是无常苦无我，而一味的贪爱执取，有执取啊就有苦啊，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佛法啊它只破不立啊，目的就是在破众生的执着。说空是为了破众生执有啊，但是呢众生又执啊空性或者是偏向啊消极的形而上的这个理路来，于是呢佛法啊又加以破斥，让你呢回归中道。那其实不管任何一法啊，只要有所说，众生就有所执着。这个就是人类啊自我的一种抓取的习性。只有佛陀呢，他看到了这一点，只要有所执着，就还有贪着，还有痛苦，不可能证得涅槃。所以呢，佛陀啊，为了避免我们大众重蹈 对偶像的崇拜，对神奇的迷信，来障碍我们自我生命的觉醒。所以呢，佛陀啊，不准弟子们显现神通道力，也不准呢立像来礼拜。弟子们要拜呢，就去拜菩提树，为的也就是要提醒自己成就菩提。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一个人要能自觉，才能真正的觉他。那觉他当然不是靠用这个嘴巴去说就好了，不是你拼命说他就会转的。就像孩子父母只有言说言教而没有身教，那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真正的要度人的话，一定是要透过自己的实修实证自己的生命进化以后呢，行为进化以后所散发出来的戒定慧的般若之香呢，它才能够像花香一样自然而然吸引周遭的人去想要接近你想要跟你学习，就这么简单。只有真正自己实习落实了佛法的生作为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真正的去教化别人。所以呢，佛教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宗教，最重要也就是佛教要我们开发真正的智慧，而不是只有一味的崇拜而已。所以呢，佛法讲的都是今生当下直接可以去体证的不是死后才能知道，或者死后呢才能去的一个地方。至于死后能不能到这个天堂，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其实谁也不知道像以前还有很多教授相信坐飞碟可以到天堂的这种说法，坐飞碟去找上帝，结果呢有没有去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些相信集体自杀以后然后呢可以到天上去做天神回归什么法界等等。那这种呢集体自杀最后去哪里也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佛所说的涅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是都是佛法都是此事此时此地此人当下就可以印证到的一个境界也就是只要你呢具足正知正见，然后呢在六根门头根尘接触能够起正念正行，也就是有正确的身与意的这种行为，那你身心当然能够得到清安身心清安呢自然得法喜，那有了法喜对法就更具足信心，更愿意去奉行奉持而且呢也愿意将法义分享别人，那越布施分享呢行善后就越觉得快乐，那这是自然的一个法则，因果法则。只要你时时刻刻呢保持正知正行，自然就可以改变业力转化习气，破无明正涅槃那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行成就的，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们在生的时候呢自然就可以现观正法，在无常境界中安住舍离， 如果你生的时候就能够这样做到啊，断贪爱执着，保持正念，那临终时呢，当然也可以依这个观法而来放下解脱。所以以前呢，有个摩诃男啊，他就问佛陀，我们在家居士啊，平常用佛陀的正念正观啊来修行，那临命终时我是不是就可以解脱呢？佛陀告诉他，他说平常如果一棵树啊，他每一天呢啊就向着太阳那边啊倾倒啊，吸收阳光啊，一天呢这个倾斜一点，然后当它长大的时候，这棵树啊，你把它用锯子从树干啊树根处要把它砍断的时候，这棵树会向哪一边倒呢？摩诃兰说，当然是向它本来就已经倾斜的那边倒下去啊。啊，佛就说，如是如是啊，我们平常每天这样如法的在修行，他已经养成啊一种正知正见了，当然在你命中的时候，你自然呢也就能够依着这样的一个正知正念来面对这个无常。所以每一个人啊都可以自证涅槃了。佛法也就是告诉我们啊，人人都可以成佛啊，只要你呢解脱的修行啊次第非常的清楚啊，而且能够好好的去实践，那不像于一般的宗教啊，上帝呢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子民呢永远是子民。那这个呢就比较不相应于缘起的法则。所以呢我们说佛教是一种自身圆满的教育啊，像佛子比丘他就说，佛教即是明了什么是什么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程序，也就是佛教只是要我们了解什么是什么，譬如说宇宙是什么啊，生命是什么，爱情是什么，我是什么，爱欲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了解万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样呢你就能够啊正确的去对待万物啊，你就会发现啊，没有一法值得我们去执取它成为我或者是我的啊。假如呢你执着了，那么苦自然就会产生，因为你了解一切万法无非啊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那众生呢就是因为被相被名啊所迷所转啊，活在假相假名当中，以为啊这个钻石真的是钻石，对不对？总统真的是总统啊，名位真的是名，真的是啊这个权位等等啊，就是一种高贵，其实这个都是啊众生的迷惑颠倒。事实上钻石呢之所以名贵，是人炒作出来的，它只原来也只不过是一种矿石而已啊。之前是总统，卸任了以后呢还是总统吗？当然不是，总统也是一个啊暂时的名位而已啊。那总统就比较幸福吗？也未必。到底是总统幸福还是一般老百姓幸福呢？啊，所以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一体两面的一个作用， 所以呢，众生啊，以假为真啊，只看到他的相啊，却不了解他的本质。当然呢，啊，就会啊执着一味的抓取。那佛教呢，就是要我们认清事实的真相，啊，生命的本质。我们这个色身呢，到头来啊，也不过是地水火风啊所成而已啊，任何一法都是如此的。所以佛教呢，它其实只是一种至善圆满的宗教啊的教育，至善圆满的教育啊。如果是说宗教，其实它任何的宗教的仪式都只是啊要我们戒教务宗之用啊，称为至善圆满啊，不是相对的一种善法而已啊，必须能够超越善恶的表象啊，才称得上是至善圆满。如果你还执善，那还是堕在啊有要与不要的这样二元对立当中，堕在世间的二元对立分别，那还不是真正的善。所以老子才说，当世人皆知善之所以为善啊，思恶已啊，也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哦，因为这样做有功德，所以我才来做，好，因为这样做才叫孝顺，所以我才来啊孝顺，那这样已经啊变成一种这个执着的假象，形式在一种形式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功德了，不是真正的善法了。所以唯有啊无所求啊三轮体空的这种自信的流露，乘法起用的啊乘性起用的这样的一念心清净心，才是啊至善圆满的。所以佛法呢，就是啊要我们回归到这一念的清净心啊，也就是这个我们的自信功德的一个流露啊，那这个呢才是找到自己的自信功德啊，才是真正的至善圆满。那我们世间教育呢，只教我们啊你这一生呢要怎么功成名就，要追求啊一些无常不可得的东西，要名啊要利啊要学位啊要地位要名牌等等，结果呢忽略了真实的本有的内在，那你会发现到头来呢还是一场空啊，啊只是徒增无谓的烦恼啊，一大堆的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其实呢也都是啊我们人类执着五蕴身心为我，有一个自我的一个结果。所以佛法不同于世间的教育，世间教育只讲这一世的这个啊功成名就，可是呢佛法啊要你啊了解三世的因果。那一般世间教育只讲啊人类的问题，可是呢佛法是谈的啊九十法界啊的问题，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啊人不是永远为人啊，人有可能啊成为畜生啊，或者是恶鬼，或者是地狱啊众生，也有可能成菩萨、成佛、成天神等等。所以啊佛法讲的是生生世世究竟的一个事理， 因果法则。那虽然啊世间法这个佛法不虽然呢、啊、佛法不坏世间法啊，它是包含世出世间法，但是呢实际上它又超越一切世间啊世出世间法了啊。像世间法呢，儒家的思想啊最具代表啊，善这个是世间的善法，但是呢儒家的思想是重礼教啊，重礼乐等等，那还是没有教众生破执着。那其实这一些礼教啊，种种的一些仪轨仪式也是人所创立出来的，并不是啊绝对的真理啊。所以以前佛陀啊这个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啊，照着他父亲死后的交代啊，站在路中央呢啊，拿着水啊，拿着米，在向六方啊，东西南北上下向六方在施食。那佛陀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爸爸死前就交代我啊，要这样的做啊。他说这样可以啊，向六方神明鬼神呢祈求啊平安保佑等等。那佛陀就告诉他，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你要了解，你父亲呢要你向东方施食啊，其实就是要你恭敬啊父母啊，要孝顺父母啊啊，然后呢向啊西方呢就是要恭敬师长啊，向南方呢恭敬啊朋友，向北方呢啊或者是上方，也就是啊恭敬啊诸天等等啊，是教我们呢要怎么样做人处事啊，要感恩啊这个所有的有缘众生啊，啊感恩六道众生等等啊，所以呢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它所有的仪式啊，都是背后有它的含义与作用。所以阿姜茶的弟子阿姜不让啊，他就呢说过一句话，他说佛教的仪式啊，不是仪式宗教的仪式，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啊宗这个仪式宗教啊，只注重一些仪轨啊该怎么这个祭拜啊，该怎么走路，该怎么拿香等等。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仪式啊都已经变成死这个固定的啦，一种不知所以然而做的仪式啊。譬如说结婚有很多结婚的仪式啊要撑伞啊啊要这个不可以见天啊啊，像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啊，那要怎么这个死后啊要怎么三跪九叩九叩啊等等啊，要怎么哭啊，白琴这个枯木啊等等，孝女白琴啊，然后请很多这个仪队乐队啊在那边带哭等等。那像这些啊已经变成一种仪式了，仪轨啊，真实的意义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实都没有人知道啊。那这种是纯粹的啊仪式宗教。那事实上佛陀他所有的仪式都是啊具足启发性的，是为了破众生执着啊才叫你如是做的。像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他要求佛陀啊帮他超度死后的这个啊死掉的父亲，希望他呢不要堕这个三恶道。 那佛陀呢知道他孝心呢、啊、一片孝，知道他一片孝心，所以呢也就啊想要帮他这个觉悟啊，于是佛要他呢准备两个罐子，那一个呢是装着石头，那一个罐子呢是装这个油啊，酥油。然后佛带他呢到这个一口井啊这边，佛告诉这个年轻人，那现在呢你先把石头啊倒进井里，然后我们啊就赶快合掌念佛，或者是持咒语啊，持咒念佛持咒，祈求呢哎这个石头不要往下这个沉下去。那年轻人呢就照着这样做了，可是呢他不管他们在如何的念佛持咒，石头还是沉到井底。那这时呢佛陀啊又叫他说，好，那另外一个仪式，也就是啊把这个油倒进池塘这个井里。年轻人呢以为佛陀真的是在为他做法啊，很高兴，就再把这个油啊倒进这个井里。然后佛陀说，我们现在也赶快啊再来合掌啊念佛持咒，祈求呢这个油啊不要浮起来。可是呢不管他们怎么念佛持咒啊，油照样啊浮起来了。这年轻人呢不知所以然的、啊、佛就告诉他，从这里啊你应该知道，不管我们用什么法力啊都不能改变诸法的事实真相啊，它的本质。你看石头它重于水，所以呢它一定沉下去。那油呢因为它的本质啊本来就是密度轻于水，所以它自然会浮起来。这个是自然的法则啊，不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那你的父亲呢，他如果生前没有造什么恶业啊，心性非常的清净，那他呢死后啊也绝对不可能堕三恶道啊。所以呢他啊一个人会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跟他自己平时的心灵品质，平时的修功德力，修行的功德力啊是息息相关的啊，不是呢最后啊可以，我可以透过这个法力或者神通道力来帮他提升的。最重要是他自己啊能够保持正念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任何佛法的宗教仪式，其实它背后啊都有它真正的含义与作用。所以呢我们不能啊光看这个佛教的一些活动啊就以为啊它是属于一种啊迷信或者一种宗教活动啊。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深入啊去了解原始佛法它的究竟内涵啊意涵啊，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误解了。所以在这个课本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从啊佛陀，我们尊称为他是啊导师，对不对？我们不是叫他啊这个神明某某神啊某某活佛，而且我们也自称是弟子，弟子也就是学生的意思，所以我们是师生啊的一种关系。那如果寺院里称为和尚啊，这个和尚呢是印度话啊，如果翻译中文叫做亲教师，也就是教我们啊出离生死的老师。 那如果一般呢不是亲教师，那就称为法师。那如果是和尚不在，那呢或者是生病了很忙，所以呢他还可以啊请这个模范生来代表他教导我们，啊那个我们就称为叫做阿舍离。就像那个五祖啊，弘忍大师，他呢就常常请神秀大师来帮他啊教导其他的这个弟子啊，所以呢神秀呢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啊阿舍离，又称为鬼范师。那从佛教的这个道场里的啊一些组织来看，以前的道场是叫做丛林，它里面呢是可以容纳啊像一个大学的学生那么多，动辄上千人啊，所以里面呢的管理啊也有首座和尚啊，或者是维罗，或者是监院等等这些，那其实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啊教务啊训导跟总务啊这样的一个机构啊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一样的。那和尚呢就等于是校长。那以前的丛林呢是他的修行其实是啊非常严谨，大部分呢都是早上两三点就起床，那晚上十点才睡觉，所以可以说是啊一天修行了18到20小时，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校啊还要这个上课的时间还要长久，所以难怪以前啊的祖师大德开悟者啊比比皆是。那可惜呢我们现在啊很多这个道场都只剩下小猫几只而已啊，真正只有啊几个这个道场啊才有比较多的这个信众。像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因为啊现在很多出家众呢没有办法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养成教育的功德丛功这个丛林里面，所以呢都各自啊寻觅啊信徒的供养一个小道场，然后自己就想要啊做住持，自己想要来弘法收徒弟，所以呢演变成啊这个丛林教育没有办法发挥真正的功能。那真正的丛林教育呢其实最主要也是在断啊修行者的一个习气，还有也就是能够啊彼此互相的这个观摩学习。那如果不能经过这些丛林的考验呢，那不能磨去自己的这个棱角啊个性，那其实是很难啊修行有所成就。那当然呢什么名称啊怎么称呼，其实这也是啊一种代表而已啊，真正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落实这个佛法。如果我们的认知跟心态还是跟一般啊这个有所求的啊这种迷信的观念呢啊没有差别的话，那你叫做什么也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知道说佛法真正的是要我们成就佛道，然后跟佛一样能够觉悟啊有智慧，而不是只要求得一个依靠一种信仰而已。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暂时啊讲到这里，下一次啊我们再做更详细的一个解析。